被压扁的沙子。在过去的九年里，科学家们一直对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一个新观点争论不休，这个问题最终也许会得到解决。1980年曾经有报道说，在一个6500万年前形成的沉积物薄层中，发现了稀有金属铱，它的含量异常丰富。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小行星或彗星撞击地球的结果。这种撞击也许深入到了地壳内部，引起火山喷发，造成大火和潮汐大浪，许多尘埃进入了平流层中，结果造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阳光无法抵达地球表面。这也许是导致包括所有恐龙在内的许多地球生物灭绝的原因。毫无疑问，6500万年前，地球上曾经有过一次大灭绝，发生过一次大劫难。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这是由巨大撞击引起的。例如，1987年就有人指出，如果地球突然经历了一个火山爆发期，许多火山大致同时喷发，那么也能造成一个足以使生物大量灭绝的巨大灾难。因此，目前存在两种对立的理论，即撞击说和火山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我们将来也许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大灾难。万一哪天某个星体要撞击地球，我们也许会知道如何来避免这种撞击。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这种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希望将来一旦面临这种事件，我们可以采取某种应急措施。为此，科学家们一直都在努力寻找证据来验证这两种理论。1961年，一位名叫 S.M. 斯基绍夫的苏联科学家发现，如果二氧化硅即非常纯的沙子处于超高压的状态，那么它的原子相距很近，从而变得极为致密。一立方英寸被压扁的沙子比一立方英寸普通的沙子要重得多，这种被压扁的沙子因此被称为斯石英。斯石英并不十分稳定，原子之间靠得太近，以至于它们又出现相互排斥的趋势，最后又变为普通沙子。然而，由于原子之间结合得极为致密，所以这种反弹变化进行得非常缓慢，从而使斯石英可保持数百万年。金刚石的形成与此相同，金刚石中的碳原子被挤压得异常致密，它们同样存在一个向外扩散并且恢复为普通碳的趋势，在通常条件下，这也需要数百万年。如果你把温度升得足够高，就可使这种变化加快。增温可以增加原子的能量，使它们之间能够相互分离，返回到原始状态。因此，如果在850度的温度下把斯石英加热30分钟，它将变为普通沙子。你也可以在真空中对金刚石加热，从而把它恢复到原始碳的状态。但谁愿意这样做呢？斯石英可以在实验室里制造，但它们在自然界中存在吗？回答是肯定的。然而它们只出现在沙子被强烈挤压的地方。有一些地方已经发现了斯石英，而且有证据显示，这些地区曾经受到巨大陨石的撞击，撞击所产生的巨大压力形成了斯石英。另外，在进行过原子弹爆炸实验的场地 也发现了丝石英，它是由膨胀火球的巨大压力形成的。似乎可以肯定地说，丝石英也应该出现在压力极高的地壳深处。在这种情况下，它可通过火山喷发被携带到地表。然而，喷发温度极高，岩石会被融化，所以任何由火山携带而来的丝石英都被转化为普通的二氧化硅。事实上，在火山活动地区至今没有发现过丝石英。那么你可能会说，在丝石英出现的地方肯定发生过撞击，而且肯定没有发生过火山活动。亚利桑那大学的麦克霍恩和几位合作者研究了新墨西哥州拉顿地区的岩层，岩层的年龄为6500万年，因此可以追溯到恐龙灭绝的年代。他们在1989年3月1日宣布，利用测试固体物质中的原子排列的现代技术，即核磁共振和 X 光衍射，他们确实检测到了在丝石英中存在的一种原子排列。这种情况显示，在6500万年以前曾有一次巨大的撞击，并形成了数吨重的丝石英。这些丝石英在沉降之前曾被溅到了平流层中。那么造成恐龙灭绝的原因不是火山活动，而应该是撞击。